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董王是不是会来看我们的九三阅兵的事儿？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的事情了。从很早以前就有一些外媒，尤其是日本有两个媒体，都做了一些报道。第一个呢，是说董王很可能在9月份或者10月份访华，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家都已经确定了要一个互访，而且已经在做相关的准备。啊，另一个报道呢，是日本共同社讲的，他说中国已经向美国发出了邀请他来阅兵的这样的邀请啊，那董王会不会来？这是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发生挺久了，已经有2、3个礼拜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又拿出来说呢？是因为很明显现在看到一些变化啊，有一些事件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光是美国啊，就是全球的反华力量都在围绕这个事儿做点文章啊。尽量拽住董王，不让他来。啊，关于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
其实，这些反华力量，我觉得有一个核心要点。这个核心要点一旦说穿了，很有意思的就是来了就会发现，他们不希望什么什么人发现的真相。就是说，就比如说之前不是也有很多人去反对那个谁馆长来大陆访问，也反对那个谁那个美国的那个网红来大陆，
Speed
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来了，就代表着对反华力量来说是坏事情，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最后说起来就是肯定意味着中国比他们一直对外宣称的要好呀，否则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人来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觉得董王是不可控的一个人。
是的。
然后呢，就是如果他来了，然后跟咱们聊得好了，说不定就说点别的话，甚至做点别的事情，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可能性，所以最好别去。我觉得就这两个感想吧，反正很有意思。
对。
哎，那我在想，那从董王的角度来说，那他自己是想来还不想来呢？
我猜想啊。从他这个人的个性来讲，他应该是蛮想来的。
对的，又可以
这人是一个
展示，
表演型的人设嘛，
对的，
就喜欢出现在 showtime 嘛，就是这种
对的，对
场
的，
面越大他越开心啊。那上个礼拜改制之后的世俱杯决赛结束，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赛会制的俱乐部的世界杯的冠军，然后董王去发奖。那他这抢镜抢得一塌糊涂啊，站在 C 位那个半天不肯走，本来颁完奖之后赶紧退场，就是让球员们庆祝一下就完了吧，一般都是这样的。他老人家就不走，在中间站着，一直在那站着，然后最后还把冠军切尔西的一枚奖牌顺走
哈哈哈哈，最后这个真没想到。
了，拿了一枚奖牌走了。所以我看到有人在锐评啊，说这下不敢邀请他来了，万一他上天安门，不知道顺走点啥。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出现在聚光灯下，然后这个诱惑很大，就是到北京来，很明显中美俄三国的元首会聚在一起，那随便拍张照片，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历史性照片
对，
啊！啊，有人已经在讲这个新雅尔塔体系，是吧？
我也
当
想到
年
雅
雅
尔
尔塔
塔
三巨头那个照片流传了多长时间啊？啊，那新时代的世界格局，由我董王奠定，是吧？有的人会说，他到北京来，那不是中国更出彩吗？那董王不会这么思考问题的，他会觉得说，只要有我在，我就是第一。
对的，
这
在
照
哪里
片
不
拿
重
回
要，
去怎么解释，是我去解释。甚至到时候他会抢在中间，然后一手搂着一个拍照片，你信不信？
这时候 C 位他必须抢啊！
只有他做得出来，另外两个不会这么做。所以从他的本性啊，我觉得他是挺想来的。但是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呢，就是他也要考虑一下国内的问题。他现在国内问题其实挺多的， 尤其是那个爱泼斯坦的那个问题，那个事儿现在被证明是个大事儿啊，对他的 MAGA 的基本盘的影响非常大。另外还有就是他长期以来的问题，他的预算国债的问题，虽然大佩朗法案过了，但是不代表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像今天凌晨刚刚签了这个吉尼斯法案，就是美国支持和推动数字货币的那个法案。这个呢，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下周来聊这个美国版的数字美元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些问题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还包括那个惹事儿的 Musk，对吧？对他明年的中期选举是有影响，所以他会去权衡，我这次去中国，如果去的话，我是不是能在国内加分，能够对我的明年的中期选举有帮助？我能不能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或者一组好消息？这个他只要觉得他能操作到，他就还是挺想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他的判断啊。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离9月3号已经很近了。即使从上一次他们提这个事儿开始谈起，也就差不多2个月左右。那2个月左右，两边的外交部门要把所有的事情谈妥，然后。美国想要的大礼物，他能够把它说圆了，到时候能让董王过来带回去，这是他的目标吗？那这个在时间上是有点赶的，而这里面很可能有一些我们非常不喜欢听到的东西，所以这个这是现实考量的一些问题啊。但不管怎么说，主观意愿上我觉得他是想来的，但是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说全球的反华力量。其实全世界反华力量，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实际上根源就是2个地方，一个呢是我们不争气的东南的那个叛岛，这个是打骨子里反大陆、反我们的；另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一批人，他们觉得不把中国干下去，他就没法持续的去享受他唯一单极霸权的各种红利，这样的一批人。这两批人都是有刻骨的原因的，他不反华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他们在努力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最近传出来，我们东南某岛的这个叛乱政权的匪首啊，说他要去，他不是在中美洲有几个邦交国吗？他们例行的一个表演就是定期的要去那些邦交国访问，但是呢，会过境美国。因为他不能公开访问美国啊，这个是美国不允许他的，他就会走这条路。那这次呢，他们就计划在8月份要去过境一下，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给中美之间的关系添堵啊。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难题啊，他既不能简单的拒绝，拒绝的话，那对吧？毕竟是自己的小弟但是呢，又不能做得太夸张。你做的太夸张了，中国不开心了。你现在跟中国谈的所有事情，从关税到互访等等这些事情都搞不定，那董王肯定不开心。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就是给这个事儿再埋一些暗雷啊，这个我觉得是东南叛岛的一些阴谋，显然是他们自己以及在美国的一些反对中美进一步改良关系的这样的一批人在一起干这个事情。另一个就更神奇了。就说董王在去年底，不知道今年初，反正是他当选以后，但是就任之前，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聚会，是个什么聚会呢？是他专门为他的金主办的一个大概是答谢一类的晚餐，类似这样的。在这么个会上，董王就大放厥词啊，在那吹牛，吹什么牛呢？他说我可以很快就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坐下来谈判。如果普京不答应，我就去轰炸莫斯科，讲这个，然后还说啊，如果中国要打台湾的话，那我就去轰炸北京，讲了这么一堆话。那这个呢，就被当时参加会的不知道什么人，那说不定就是故意去挖材料的人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呢，当时没放出来，但最近放出来了，就在1个或者2个礼拜以前，把它捅给了是《华尔街日报》还是《华盛顿邮报》，我忘了。反正是美国的3大媒体之一，然后就爆出来了。那这个事情其实影响挺大的， 因为从董王上任到现在，他很明显是跟俄罗斯和中国是相对缓和的，就是没有很严厉或者怎么样，他都是有点求着对方要干点什么事儿的那种味道，啊，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是想破坏他的这种设想。但这个事情呢，显然中俄也不买账，有人就拿去问俄罗斯的人，俄罗斯的发言人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他跟我们总统打电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这方面的想法。就这么回答，那我们这边外交部就不做回答，说我们不对假设性的问题做回答。啊，那我们这边国防部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如果是真的，我们也不怕。就是这么回应，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啊，就这个局面非常复杂。从主观的意愿上来讲的话，美国肯定跟中国是一个竞争关系，这个战略竞争的这个态势是很难逆转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董王是喜欢搞博弈，搞他的所谓 art of deal 啊，交易的艺术啊，他是相对来讲，要不怎么叫 taco 呢？对吧？就是不太行的时候就撤的那种。但是显然，美国有一批鹰派是不希望这样的，是希望迫使他更加强硬起来，啊，所以这个阅兵的这个事儿呢，简单的说吧，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董王主观意愿还是有来的这种意愿的，多大不好说，至少一半对一半。但是美国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些反华力量是在努力的要拽住他，不想他来。其实不想他来，一个是刚才老庄说的，怕有一些东西曝光在全天下啊，让大家更加的知道真相。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也不想中国加这种分吧，就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一个事件，还是给中国很加分的事件，就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媒体舆论上，所以我的感觉来的概率很低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是完全是零，我觉得可能5%吧，啊，有这么一个概率好，那这个话题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第二个，我们来聊一聊，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新闻啊。但这个新闻呢，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认知战的痕迹啊。近期其实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挺多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也是帮助大家去了解现在很多热搜、很多热点事件，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人为制造的这样的一种因素在里面。那这个事情就是最近大连工业大学啊，开除了他的一个女生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的起源呢，其实说白了是一个外国渣男的问题。啊，最坏的其实是这个外国渣男。这个渣男是个什么人呢？是个乌克兰人，打 CS 的职业选手。这老兄俄乌开战不久就润了，怕被送到前线去，就润到美国去躲起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的，还被请到中国来打比赛，一个国际赛事。在中国打比赛的这个期间啊，就有他的粉丝送上门去，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也就算了，这个也说实话也不出奇。但是，糟糕的，或者说是特别恶劣的，是这位渣男跑回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把他当时拍的一些不雅照片或者视频吧，在他的粉丝群里分享了，那迅速就流传到网上了。所以这是一个双重恶劣的渣男啊，这个是没得讲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是这个女生的学校，就是大连工业大学。有人说叫大公啊，其实不是啊，大公的这个简称是属于大连理工的啊，那是比这个要更好一些的学校啊。大连工业大学是相对普通的一个学校，就把这个女生开除了啊。那开除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诸多的讨论。这些讨论里面，在我看来有点群魔乱舞啊，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有出没。那这个里面骂学校的有，骂这个女生的当然也有，然后骂这个女生的人的更多，就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这个里面既有专门强调男女对立的那一批人，也有不单纯讲性别叙事的，只是攻击这个大学的做法。 啊，认为这个东西啊怎么过于保守啊，甚至有人说当代的第二大经济体退回了民国清朝时代啊，就这样的各种各样奇怪的说法啊。我们某位姓胡的著名前媒体人，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想稍微聊一聊啊，怎么看待？啊，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在一个小群里看到有朋友发相关的文章，其实最早看到的一篇是一个外科医生，叫李清晨。这个人还挺出名的，他写过一些科普类的东西，就是在医学类科普。但是他这次呢，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坚持女性主义立场，标题就是“大连那位女生到底伤害谁了？”至于让很多人那么愤怒吗？他的问题说破大天去，也仅仅是师德问题，连违法的程度都达不到。唯一有资格指责他的，只有她男朋友，如果有的话。其实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从头到尾在强调的是所谓的女性的性自由。所谓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我想跟谁就跟谁，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们谁有权说我？但是我的第一感想就是，社会上可以不谈论别人的师德，也许啊，但是高校是要管学生品德的，
对。
怎么就不管了？凭什么学校就不能够因为一个品德问题开除一个学生？
对，
当然，李清晨的文章很有意思，他巧妙地避开了前面的问题，他只是在说后面的两点，就是新闻报道不应该披露女生的全名，以及他要攻击的是众多那些纷纷叫好的网友。但是前面的三个问题，就是女生的行为到底对还是错，学校是不是应该处分她，处分的通告是不是应该公开发布，这三个问题。其实他没有仔细谈，他只谈了个后面，谈的是媒体无良啊，媒体曝光这个什么什么，给人家带来了伤害。这个是第一篇文章，我后面又看到的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这个媒体报道后面再说到这个大连工业大学，到底为啥开除这个女生？其实有一条说的是这个有损国格，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看理想居然发了一篇公众号，大概的意思叫做有损国格的另有其人。然后还引用了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叫 Alex Wood 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定义了父权社会，所以他所理解的叙事就是说，你们去批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她去做的这些事情，你们定义为有损国格，这种说法本身就有损国格，或者说本身才有损国格。然后我在跟那个群里面的另外一个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我说其实不是这么看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性别反过来，另外有个男生，他也去做了这些不正当的事情，最后曝光损害了他的学校的声誉，我也认为学校基于道德的理由，基于对学校声誉的影响，也该开除他，
是，
这与性别无关。但是女性主义者就会跳出来说：“啊，这个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哎，然后我就继续跟那个朋友在争论女性主义叙事的问题嘛。然后其实，我就翻到了一篇文章，其实当年就是说关于这个。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谈女性主义的阵营里面，其实有两派观点，就是针对性解放或者性自由这件事情，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的是我的身体我做主，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另外一派则认为，宣传性解放事实上是男性阴谋。
是啊。
就其实这些话不是对女性有利，而恰恰是对男性有利
对，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文章，从
的。对。
生理学上就有这种倾向。
但是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李清晨这个人，他写的文章里面，他特别引了一段话，说罗素啊，就是英国的那个罗素，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说欧洲女性早在1914年就意识到，只有把道德枷锁本身打碎，才能实现两性间的平等。这话本身没错啊，枷锁就是如果是道德本身没问题啊，道德枷锁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下面就罗素接着写啊，就是不能要求男性套上跟女性一样的贞操枷锁，而是让女性跟男性一样摆脱它。背后的逻辑是啥呢？就是说这个道德标准现在男女不一样，这是问题。但是呢，不是男性往上升，而是女性往下降。然后我就专门去查了罗素这个人。罗素是世界上这历史上著名的海王哲学家呀，所以当他说这种话的时候，他的这都不是阴谋，这就是阳谋了。就 是
出于
我的
本
道
性
德，
啊。
我的道德就是这样了啊！你们这些女性就不要道德那么高啊，否则我怎么方便呢？对吧？就是这种人，所以我其实我是支持女性主义的。或者至少我支持的是那一派，就是不要被男性所宣传的什么"我的身体我做主，你自己想干嘛干嘛"的那种怂恿所骗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种逻辑。反正大致上我的感想就是这些。
我态度可能比老庄更怎么讲，就是自由派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你刚才提到这两派，我没有立场。就是你可以觉得第一派有道理，也可以觉得第二派有道理。就是关于性解放、性自由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它有道理，OK；你觉得它没道理，你觉得它道德沦丧也 OK。这是不同的人的道德标准，或者说你的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很难统一的。就人类的复杂性啊、多样性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统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两条重要的红线。第一条呢是法律，你不能违法。在我们说的这个事件里面，最违法的其实是那个渣男，因为他不仅拍摄了一些东西，而且把它放出来了。这个就涉及到传播淫秽物品，这个在我国是刑事犯罪啊。也就是因为他润到美国去了，我们现在抓不住他。如果他还在中国的话，分分钟可以逮起来了。所以法律的红线不能碰。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尊重某一个叫做公序良俗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你不尊重其实也没啥，但是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话，你不要喊冤。什么叫公序良俗呢？就是在特定的道德标准上，大多数人所持有的那条线的位置。这个没有道理啊。就它就是纯粹就是多数和少数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目前，这种过于自由的亲密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到公序良俗的这个标准的，就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低于我们普遍的道德标准的。当然，自己实际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啊，就至少大家在公开的观念上是这样子的，这一点你得知道。你可以不屈服他，你可以跟他不一样，你可以挑战他都没问题。但是你要意识到你在挑战多数人，你挑战了多数人，那你要付出一定代价。只要这个代价不是违法的，你就只能受了。比如说有人去网暴你，那这有可能违法，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但如果也不是网暴你，只是人家在人家的地方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你看到了你觉得不舒服，那你也只能这样。所以这两条线大家得清楚。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在我的观念里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方式啊，你也可以信仰你所信仰的那些权利都没问题，只要不违法，其实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呢，有一些舆论啊，有些人说不好听的话等等，那你也没办法，因为他也没违法。所以我觉得法律的线和所谓的公序良俗，这个是你得有数。 然后我其实想重点说的呢，是这个事情里面跟我们以前讲的某些案例非常像啊，就是最坏的有一个人，他是始作俑者，是坏的根子。这个事件里面就是那渣男，对吧？但是其实他的恶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把他的恶无限放大的其实是另外一拨人，就是媒体和公知。这个事件里面，那个女孩有她自己的问题。他也有一定程度的受害的性质，因为他的东西被公开了嘛。他发生亲密关系是他自愿的，这个你不能怨别人。但是他东西被公开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同意的，现在我们不清楚啊。如果不是他同意的话，那显然他也是受害的。所以这个女孩呢是有她的问题，但是呢她也有可能是部分的受害者。最无辜的是那个学校啊，那个学校啥都没有，我觉得他做的完全没问题。第一，他有校规，他按校规去做的。至于说他公开通知的话，那个也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和校规做的。教育部的文件里面明确讲啊，涉及到重大的学生的处罚，必须当面送达，并且确认对方是否接受，以及是否要需要做复议之类的，是要确认的。这是行政流程里的一部分。教育部的这个法规里面明确讲了，就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他不在校，找不到他，联系不到等等方式。都努力过也没办法送达的话，可以通过公开的通知或公告来代替送达。所以这个完全是按照规矩来的，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还有人说了，这个女的在学校里面失踪了差不多3到4个月啊，哪怕就只是这个也够开除了。所以那学校我觉得真没啥，去批评那个学校的，我们等一下可以分析一下这帮媒体和公知到底什么心态啊。那除了这个渣男以外，最坏的其实就是媒体和公知了。这帮人简直就是贼喊捉贼啊！就是他们先把这个本来人家校内的一个公告放到网上大面积传播，然后回过头来骂网友说：“你们怎么能够传播这种东西去公开这个当事人的名字，给他们造成伤害呢？”其实他们自己干的。当然，可能不是同一家媒体，可能他们互相在骂啊，这我不管了。反正就是媒体干的这些事情，所以让我想起我们之前讲的阿里的数学竞赛的那个事件，其实也很类似。那个事件里面也是有一个最坏的是那个老师，他是作弊的始作俑者啊。然后这个女孩呢有她的问题，但其实说实话不是很严重，她被自己的老师利用了，后面一系列连锁反应。那最坏的是谁呢？最坏的其实是阿里搞宣传的那波人。是吧？所以那个事件其实跟这个也很像，就是有一个大坏人干了一件坏事，然后有配合他的小一点的有问题的人，但是呢，这些事情的影响它是有局限性的，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然后就有无良的媒体来把它放大，放大之后来回炒作，啊，就一波一波的炒，先是骂这个学校，啊，骂网民，然后再骂其他的媒体，就是他能利用好几轮啊。来实现自己的 KPI，这个是真的是巨恶劣无比。另外就是这帮公知，那这帮公知他为什么要去攻击那个学校呢？他为什么不逮着那个渣男或者那个媒体去聊呢？真正有问题的他不聊，他去聊那个学校，为什么？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啊，就是只有这个学校是体制内的，
对的。
公知的目标就是攻击体制。你打击那个渣男，一个乌克兰逃兵啊，这跟体制毫无关系啊。攻击那个女孩，那更加是既没有关系，又政治不正确。那攻击媒体，那不是打自己人吗？啊，所以唯一的体制内这个学校使劲打。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感想啊。啊，那这个事情它是有目的的去发掘出来的，至少有一部分人，他们对这类事情非常的敏感啊，就是一碰到这种话题会非常。快速的做出响应，啊，这种东西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还挺多的，比如最近还另外一个案例也是这种性质，就是有某个小明星有一个耳环啊，被大家看到，觉得啊，看上去好华丽啊，一定贵得很啊，可能值几百万，然后挖出来啊，他的家里人，他的父亲以前曾经是公务员。参与过某些招标项目，然后从这里出发啊，说他这个是挪用了当时汶川地震之后的善款，一下把这个事情上升到很高很高了。 然后你去仔细看这个事情的传播链，你就会发现明显是境内境外的相配合造出来的一个新闻，基本上就是无中生有的，但是呢，说的像模像样的，甚至最后还有试图为当初香港闹事的那一批黄狮去翻案的这样的舆论，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很明显啊，它一方面当然有媒体去造 KPI 的这个出发点，那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是针对网络舆情去做，包括一些社会撕裂啊，包括鼓动大家反体制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动机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对，这么一说就还挺顺的。对，就是从我的感受，像朋友圈里面骂学校的挺多的，而且呢，其实学校做，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和一些信息公布，其实它的流程还挺复杂的，包括要去这个学生所在的学院要上会，并且要有明确的对照校规的条文。对，因为这个哪怕是像我们学校、像我们学院，哪怕是一个学生作弊，你要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采取一些处分这些东西，那都是要很麻烦的一些流程的。对，
对呀，
而且呢，这种还要上升到学校这个层面，对，他不是说一两个人就随便去做这件事情的。对，但是呢，很多就我感觉就是很多有一群人，凡是像这种学校牵扯进去扯皮的。那先把学校骂一顿，对，有这种感受。
最后说一个感想，结束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就是这个为什么说对这样的事件不容忍啊，对这样的学生开除，就是不够民主、不够自由、不够开放、不够先进。你像某位胡信的前大报主编，他写的文章里面就是讲，这个跟我们国家现在的地位不相称。就好像说我们经济啊，这个发展已经很强了，但是在意识上面怎么还这么落后呢？怎么还对这种事情要去处罚呢？它是这样一个逻辑，这个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啊，就是为什么这就不对呢？当然你可以争论啊，就是这个人的权利自由到什么程度是 OK 的，那但是道德品质上的问题，它本身就有不同的标准。有的人会要求高一些，有的人会要求低一些，有的人会西方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只要跟别人没关，那我就自己可以随便做。但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你当然可以去做，因为反正也不违法，对吧？但是社会舆论和公序良俗是存在的，那大家就会有评价，这种评价就会影响到跟你有关联的人。那么如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一种东西，那没问题。如果大家不认同呢，那就会有损失。所以，如果这些公知啊，你们真的觉得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道德洁癖过分了啊，不需要的，那你就要去改变这个公序良俗的标准。你要去做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去说服大家，什么样是更对的。但这个真的是对的吗？其实说老实话，这种性解放运动啊，在西方都经过了不同的阶段了，最火的时候其实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是一场公民运动，相当于是。但现在都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去了解一下。那这个事真的就是这么绝对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被理所当然的拿出来说，好像就是已经是一个结论，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奇怪啊。这个至少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而不是那么绝对的。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人工智能的大国竞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最近的一个事件，NVIDIA 的创始人啊，这老黄仁勋，今年就半年多点时间，第三次来中国了啊，这真的着急啊，这属于啊，这次他放了一个大消息啊，说之前要被禁的 H20 的芯片又准备开放了啊， 美国政府已经许可这一点。然后这个说法呢，在他爆出来之后，很快在同一天，美国的几个高官都被问到这个事情，并且做出了正面的回应。这里面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包括他们的贸易部的部长。那个贸易部的部长就是长得像个小老头的那个老兄啊，一个地产商人。他讲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啊，他说：“第一，这个 H20 呢是 NVIDIA 的第四好的芯片，我不知道他怎么衡量的啊，第四好的芯片啊，已经不是我们最好的啊，所以卖给他们问题也不大。更重要的是，他说啊，这能够让中国对使用美国的科技上瘾。”啊，他用的词是 addicted，就是对毒品啊、对药物上瘾的那个词儿，addictive，这么表达的。这位老兄啊，他不懂技术的，这做地产商出身的，所以他这个第四好的芯片也好，这个对我们的科技、对我们的技术体系上瘾，产生绑定效应这样的一种表达，也不像他能想出来的。啊，这个肯定是我觉得老黄游说他们的结果啊，就是老黄设计的这个理论。来游说，包括董王以及他下面主要的这些幕僚，并且取得了成功。啊，所以这个事件就引起了我们的一系列的讨论和联想，就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从硬件到软件，到底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怎么个结构啊？未来会怎么去走向？啊，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聊聊这个问题，你们两位怎么看？
上瘾这个事情，我其实想到就是，可能美国人最近都一直在关注芬太尼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就联想到，哦，这个也是上瘾啊。那既然中国人啊，其实不是啊，我这个要补一句，其实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中国人用芬太尼让我们美国人上瘾，我们就要用这个 AI 这个什么高科技让他们上瘾。我觉得逻辑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用"上瘾"这个词。还有，其实我认为他的话背后是有道理的，
对。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不用"上瘾"啊，用技术依赖嘛，对吧？
对，
其实是存在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体系性的标准或者是事实标准类的竞争，那是很难改过来的。其实 CUDA 的生态这么厉害。已经是一个业界值得担忧的问题了，所以他持续的去，能出口芯片到中国，能出口这个 H20 或者说是别的东西到中国，这确实是一个阳谋，而且是你很难挡得住的阳谋。
对，
但是我觉得，就怎么说呢？美国人也很分裂啊，或者说美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就我一点都没有信心，说这件事情就能持续下去。过段时间，说不定他哪一派又上去了，又说又不要给了，啊，必须严厉禁止，这种话肯定都会有，就翻来覆去的。所以就这个感想。
所以我的感觉啊。就是之前美国的路线肯定是错的，就是一股脑全封死，让中国完全没有美国的算力芯片可用。这个会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一定脱钩，开始走自己的路线，然后美国人赌就赌你中国人做不出来，但事实上是做得出来的，只是要时间。那这件事情呢，老黄肯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努力说服董王和他的幕僚。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们不要赌他们做不出来，他们迟早做得出来。一旦做出来，我们不仅亏了这些卖芯片的钱，更重要的是会出现跟我们竞争的技术体系，啊，使得我们的体系就不再是垄断性的了，就像大家都不用美元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老黄说不定就这么去跟董王讲，董王一下就听懂了，啊，不用我们的美元，这还行，啊，不用我们的 NVIDIA 的技术体系，哦，原来是类似的。啊，他很快就能明白的。所以，在我看来，美国人现在是从错误的路线上走回了，对他们来说啊，一个正确的竞争方案。就像很早以前我们节目里面说过，就是如果美国真的要卡死中国的科技升级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倾销嘛。而且现在美国找到了一个倾销最好的办法，就是倾销我临界状态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你继续使用 NVIDIA 的技术体系，说白就是 CUDA。但是呢，又是相对比较差的一个硬件，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现在找到了他们的最佳路径啊，就是继续卖 H20，这样中国的厂商有的用，但是用的呢又比美国差，啊，永远迭代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又要继续用 NVIDIA，然后中国做 GPU 的厂商呢就继续打不开自己的市场，哎，这个倒是真的对美国来讲最佳的选择，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什么样的竞争路线？对方已经下出了一个好招啊，他之前的错招他自己修正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是刚才我前面说了嘛，就是我们不能够对美国的政策稳定性有任何的信心。你曾经打过我，我就不能够相信你今后不会再打我，因为你干过。那么，国内的厂商当然也需要积极的游说国家的政府，就是对我们产业的支持力度可不能降啊。还得继续支持啊，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说政策的支持力度下来了，完了以后啊，我们这边的发展缓下来了，这不正中美国下怀吗？但是就是麻烦的是在于，消费方就是国内的其他的企业，它确实有可能减少对国产GPU 的采购，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想好怎么解啊，这个确实蛮难弄的。
其实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 CUDA 体系，对，即便是国内的像一些硬件生产商，他们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摇摆、不确定，或者是太能够下决心的地方。对，究竟是还是适配 CUDA，还是说我要去做大量的这种适配的工作，去适配我们自己的那套编程框架？对，那再加上现在又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觉得对于很多比较现实的企业来说，我觉得还是他肯定还是会能用就用已经或者对他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东西去了。这个呢，确实还是得国家或者是政府来做一些适当的一些调控了。
对，我非常认同这个判断啊，就是对于一般性的企业来讲，华为是个特例啊。华为是在一开始被小范围的或者说是局部制裁之后，就已经坚定了要全面的去A化这样的一个路线。这种企业是不多的，有这样的底气和这样的认知的企业真的不多。有很多企业赚的钱比华为还多，但是它在这些方面是不会有这么坚决的一种态度。所以核心其实还是国家要拿出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我觉得 GPU 的厂商这点没什么好说的，一定是要坚持继续往下走，而且国家的支持力度不会下降，这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觉得光不下降不够啊，就是国家对这些的支持力度要进一步的提升，但是这个提升呢，它得比较有技巧性。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所有的 AI 算力的用户方，比如典型的像阿里、腾讯、DeepSeek、字节跳动这些公司，那国家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要求，就是你每采购10块 NVIDIA 的芯片，必须要搭配2块国产的算力芯片，就类似这种配额制，你绝不能够说。现在 H20 放开了，你就只采购 H20，啊，这个不行。但是这个其实是符合企业的自己的短期利益的，所以你不能够指望他自己去约束自己。那么国家就可以做一些配额，比如说82、73，你要去做战略储备。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事关国家安全，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准备。就如果对方断供，或者他的芯片里发现一些问题，你得有替代方案。那这样的一个宏观政策如果落地的话，那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的连锁反应，比如刚才提到的 CUDA 这东西怎么办？是不是可以走兼容性路线？就是我有独立的一套东西， 但是呢，我以某种方式能够让你比较好的兼容，比如说你可以用一套办法去写，写完之后自动的编译成 NVIDIA 和我的另外的国产的 GPU 芯片的那种执行代码，能不能去探索这样的框架？如果需要的话，这样框架是不是可以通过某个联盟来定义或者来推广？那这个就会有一系列东西，前提是市场上我一定要强制你用起来，一定要强制你把两种卡都用起来。在这个前提下，那自然会有技术标准啊，一东西就会跟上了。你如果先去推技术标准，但市场上并没有这样的强制性的推广的话，那其实也没用啊。实际上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只要在市场层面上有强制性的标准，大家都照做，比如就按82开去配比啊，你买八份 NVIDIA 的 H20，那么你搭配的要买两份的国内的。啊，那这个很多问题就会推动解决了。比如说，有些人说，不是我不想买啊，国内的芯片产能跟不上啊，那有市场摆在那里的产能很快就会跟上。这个是哈耶克的大手还是有力量的。那技术层面，比如说有人说 CUDA 的这个护城河到底有多深，但是也并非牢不可破，有很多方式你是可以去尝试的。比如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进展就很有意思，苹果支持的一个项目叫 MLX。啊，这个项目是干嘛的呢？就是专门针对苹果系列的芯片，包括苹果的 M1、M2 这一系列的它的 ARM 架构的芯片，还有苹果自己有 NPU 啊这样的一系列芯片，去用 Python 定制的一个库啊，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库去写这些芯片上的那些算子，所以它其实替代的是 CUDA 的最上面的那个写算子的那个层，CUDA 的算子是用一种扩展的 C 语言去写，啊，那个它可以做到效率很高啊，但是门槛还是挺高的。我觉得那玩意儿去写算子还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快入门的。但是 MLX 它是基于 Python 去写啊，就会相对容易一些。最近有人做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 MLX 的那个库的基础之上，去做了一个 NVIDIA 的芯片的后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 Python 去写这种计算程序。写了之后，MLX 可以自动的把它部署到苹果那种芯片上去，对吧？那么它写这个后端可以干嘛呢？可以把你写的这些算法翻译成 CUDA 的代码。我还没仔细看啊，它是翻译成 CUDA 那种 C 语言的那种代码，还是直接翻译成 NVIDIA 芯片上的那种汇编的代码？我还没仔细看，好像应该是前者。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它现在可以做到。用 MX 这个库去用 Python 写一次算法，然后它能够适配苹果的芯片，也可以自动翻译成 CUDA 的后端，然后去跑在 NVIDIA 芯片上去。这个项目是苹果支持的嘛？所以有人在推测啊，说苹果以前先解决了用自己的芯片来训练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很明显不够嘛，它肯定也要采购 NVIDIA 的显卡，然后来加速它的训练过程。哎，他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他就可以一次编写算法，部署在 NVIDIA 和苹果两种芯片上都可以。当然，他这个 CUDA 的后端还非常早期啊，只实现了最基本的一些功能。现在在准备合并进去给大家测试，但至少说明这条路是可以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啊，我觉得甚至比如说国内的厂商，你都不需要自己搞一套，你就去加入到 MX 的这个项目里面去把它搞大就行了嘛。它是完全开放的，比 CUDA 的那个限制少啊。当然，如果你怕苹果以后搅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搞。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硬件的体系里面，关键是两个点：第一个是市场上是不是有足够的人买单；第二个是你跟软件生态的衔接是不是能够非常顺畅。那现在你要衔接顺畅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兼容 NVIDIA 的体系。那在什么层上兼容，这个就有很多说道。那有不同的技术路线可以尝试。一旦这个领域可以有所突破的话，那很多软件方面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擅长的，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比如说很多库的改写，只要底层跟显卡的连接这一层搞定了，上层的一些算法。什么 Transformers 啊，什么 PyTorch 啊，这些问题就不大啊。这些有很多人都可以做，我们都可以做。所以 人工智能这条路径啊，我现在觉得它的未来的中美在人工智能这个体系里面的竞争，主要就是两块了，一块是基础模型研发的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啊，这一块呢，现在已经有一些在努力去尝试的，比如像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 DeepSeek 也好，啊，TIMI 的这个 K2 也好，其实都是有它自己分量的，而现在老美也基本上承认啊，就在开源这个领域，以后就靠中国扛大旗了。美国已经全部退出了，不玩了，那另一个核心的地方，其实就是算力芯片的驱动的这一层，就是在它之上的最基础的这一层，怎么能够去把它尽快的能够做到一个开放的、兼容的一个普世的一个架构？这个其实说实话，业界都知道被 NVIDIA 控住是非常难受的，啊，包括微软，包括英特尔都曾经考虑想要去推自己的东西，都没成嘛。那没成的主要原因，其实我觉得说白了就是市场的问题。你没有自己的芯片给人去买，我们国内可能就要采取一些半政策性、半市场化的方式，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
哎，前两天又到北京出差去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还是参与了一些标准相关的一些工作，尤其是开源相关的标准。但是呢，这一次其实在北京搞了一个标准周，就那一个礼拜，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相关的标准都有讨论。然后我就去听了其中一场，叫做工信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其实讲了很多东西啊，这是我早上9点到的，然后他到了10点半才开始讲正题，前面都是各种领导讲话，各种领导讲话，其中稍微有点进展的是，就是在说到他们的那个什么进展啊、什么规划呀、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其实有一个系列仪式，就是这个技术委员会成立，然后呢下面设了8个工作组。第一个是总体组，第二个是数据，第三个是智能计算，第四个是模型与平台，第五个是赋能应用，第六个是具身智能，第七个是智能产品与服务，第八个是安全治理。这些组每一个组的专家数量都是200以上，就
够
到这
多。
种程度。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是把国内搞这一块的能够上得了桌的人都叫上了，然后
全是
再
关于
做
AI 的吗？
这八个都是 AI 相关的标准啊。
哦，
标准工作组一共有8个工作组，其中第一个是叫总体组嘛，相当于是控制了7个组的那种。然后接下来又没啥意思了，就是这些工作组的组长上去讲讲话呀什么的。然后接下来的演讲有点意思的是，那个就是4个报告，就是相关的一些特定领域的标准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个，第一个就是具身智能相关的标准，他的副组长上来介绍。其实他讲的具身智能这个领域，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叫百花齐放，多点探索。但是后面的潜台词就是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没有达成共识。其实他在说的就是具身智能，无非就是有两个部分嘛。第一个要有个好的脑子，第二个是要有好的身体，然后这两个还能配合起来工作，叫具
对。
身智能。但是无论是在好的脑子这个层面，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大模型、什么样的世界模型，以及有什么样的创新的模型都没定。什么样的这个好的身体，怎么样的这种控制，什么样的这种模拟，还有这种叫从真实到虚拟，或者从虚拟到真实这样的一种算法的转换，就是讲那个具身智能不是也要训练嘛？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先把机器造出来，然后再让那个机器在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做动作，然后来训练，那不是太费钱了嘛？那是真实数据。所以呢，开发了很多虚拟数据，就是在一个 3D 的虚拟的场景里面做训练。但是呢，那种数据的这种可靠性和价值程度呢，又远不如真实数据。这当中的转换又怎么弄？等等等等，这都是具身智能现在遇到的问题。 但是这个工作组的副组长他提出来的破解办法，第一个叫标准先行，就是其实我当时听了是有启发，但是也有诧异的，就是本来我的想法就是在这种一团乱的情况下怎么定标准，但是他反而认为在这种一团乱的情况下应该先定标准，然后再想办法整合起来。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那标准从哪开始呢？从基准测试开始，就是你们这么多说法，这么多实现方案，我们先测试，测得好，测得不好，先把这个测试的评测的标准以及相关的数据集做起来，然后再去拉通后面的东西。其实是，这是第一个关于计算智能的。第二个是谈到高质量数据集相关的标准，那个组长也是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对于什么是高质量数据没有清晰的定义，就是怎么才算高质量，怎么才能够区分这个质量到底对于后续的这个影响，以及如何来建设这个相关的这个高质量数据集，其实都没有定论。然后他的做法也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去开发评测，但是呢，他的评测其实，我觉得他又说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点啊，我觉得是很难，但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点，就是说他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评测呢？就是数据质量和这些数据最后训练出来的模型的性能之间要建立起某种关联关系。就是我们通常都认为，数据质量高，模型的性能才会好。但是这是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就是我们认为当然应该这样，因为低质量的数据训练不出好模型。但是，什么才算是高质量的数据？以及高质量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的模型性能能提升多少？当中有没有量化关系？有没有可比性？这个其实他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套关联关系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啊。但是如果能建立起来的话，他能够启发后续的工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感兴趣的，就当中有个我跳过了，那个我也不太懂，就是讲那种软硬件结合，就是刚才李俊在说到的那一套。就是硬件如何配合这个模型训练啊，什么这个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就跳过了。然后第四个是讲智能体的，就是他在讲智能体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智能体其实它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体的智能体，然后那个 PPT 我没有拍照拍下来啊，但是他就在讲，单体阶段的智能体。我们要去为它制定哪些标准？然后呢，到了局域网阶段的多智能体交互，它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当然也需要一些新的标准。再到后面，比如说到了广域网阶段，就是全世界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游荡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它又会产生哪些标准？我就说最后一个好了，就是广域网的智能体交互的话，它就要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激励机制以及智能体经济，就中间肯定要有费用结算了。你在局域网范围内不存在的问题，到广域网范围内就有费用结算的问题，有谁好谁坏的问题。这个就是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需要去考虑不同的场景和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分得很清楚，也确实能够。让我们想明白一些事情。
这
另
个
外，
人好
他
像是个蚂蚁的人吧，
对，
所
是
以
个
听
蚂
上
蚁
去
的，
就很像啊。
对。
其实说老实话，真到局域网或者广域网阶段了，智能体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啊，根本不是什么收益分配的问题。
啊，对对，
但是由蚂蚁提出来就很合理啊。
对，其实他还提到了一个点，这个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谈安全，但是他谈的叫做责任碎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利用 N 多的不同的有智能的这些服务也好，API 也好， 或者是某一个大模型也好，我们把它们串联、并联、交互的，让它们去干一个活儿，那么这个责任其实是分摊在不同的领域的。这种责任碎片化，当中哪一段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问责，或者说怎么去调整，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倒不
对，
觉得这是标准能解决的事情，但是它指出的是一个现象。
这个标准可以一定程度上至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它有一个审计的标准，auditing 的标准，它能够把所有的关键信息记录下来的话，那么你事后去分析责任的时候，或者说比如赔偿责任，这个事情损失了100万，一共有15个自整体参与其中。那根据这个日志记录一算啊，大家可以分一个比例，每方赔多少？这个理论上是通过技术，标准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当然，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跟我们之前聊过，就是法律有关，就是你首先要界定智能体在社会运转当中的责任到底是什么程度的。这个可能更麻烦。
好，最后有一个就是讲安全治理的标准，它也是先讲一些大的趋势啊什么的。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反正也是总结得很清晰的，就它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欧洲在安全治理上面的思路差异。欧洲是重治理，其实就是脚踩刹车的那边，然后美国那边是重发展，就是踩油门踩到底的那种。中国呢是在中间是平衡态，就是油门和刹车都会踩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比较。反正开完这个会，总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国家对于 AI 领域的相关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之重视，产业发展且不说啊，在标准领域，这已经算是比较偏虚的领域了，都能聚集起上千人的规模去研究，分门别类研究这些标准，想办法，而且甚至他们提出的很多都是尽可能以前瞻性的眼光去做标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佩服的。虽然我知道，就是标准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可能等会可以听王老师聊一聊。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做法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努力方向是对的。
对，我的感受就是，先把这些绅士和这些人给卷进来，对，然后呢，推着大家，总会有一些相关的成果能够从这里面跑出来。对，这个呢，本来也是一回接着庄老师说的，对，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标准和标准的制定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这和不同的组和不同的牵头人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关系。对，有的标准呢，就像我们以前也说过，对，那真的是非常虚，它基本上就把一些概念和一些框架整理出来结束了。对，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在前面做的一系列开源，其实总的来说呢，它也并没有一些后续的一些行动的一些指导力，但是呢，对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一些理解，其实还是挺有帮助的。包括我们昨天讨论的，像大模型开源的一些分级的一些标准，它也是一样的。对，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甚至可能都不会去太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呢，有了这件事情，哎，大家反而能够去争论，也能够去形成一些主张和观点，同时也会把国外的一些现状，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能够挺能拉动的，就是把国外的一些现状，这个是挺能够通过标准去做总结，对，因为即便你没有能够形成一些好的想法，但是呢，对于已有已知的一些东西，还是能够挺带动出来的。然后呢，真的有一些产业一线的专家，特别是把问题带过来，对，还是能够举大家的一些力量，能够把一些东西跑出来的。对，因为确实我昨天看到像他们那个会议手册啊那些。那些宣传的材料，那确实还是挺眼花缭乱的。光这种技术，我们熟悉的东西，那就是已经是非常的细分了。一个标准体系里面的一些细分，一系列的这些标准，我觉得还是挺让人去感慨的。
对，这个就符合我们的一些 平常的刻板印象，就是有几块东西我们是很擅长的，比如说，虽然刚才老庄提到那个具身智能相关的东西现在还是比较乱啊，这个是客观现实，但这个我不是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它主要还是看具体的产业应用落地，就是有市场，有产业里的应用的场景。它就会逐步落地。比如说，我们到底用什么大模型在具身智能里面？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很空泛，几乎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把它落到一个具体的场景，比如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炒菜的机器人，或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老年陪伴的机器人，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它有具体的场景和需求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听刚才老庄说的。工作组的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没有大问题，就是从测评这边来引导，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套路啊。就是当我们对实现的内容、方式、路径很难归一的话，那么就把它看作一个黑盒，从外部来控制它的表现，这个会容易很多。所以这帮专家其实也不是白养的，他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而且见多识广，只要有一定的互相制衡啊，不要产生什么学阀的垄断啊，或者是。这个标准过于的空泛，或者过于的面向特定的一家用户，不要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不是特别担心啊。另一个就是类似于智能体呀，还有像安全的标准啊，这些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是纯软件领域，而且也是要跟大规模的应用相结合的。那这些我们也不至于太差，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啊，这种国家级的重大的方向、一些标准和路径政策的制定，都开始把一些知名的大企业的人 involve 进来。这个其实是能很好的中和以前纯学术圈里边的一些弊病的。虽然企业有企业的问题，对吧？但是把这两拨人弄一块儿，他互相制衡之后呢？哎，就很多大的毛病就不会出现了，所以这块也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担心的。我其实真正担心的就是还是那个硬软一体的那个事，刚才老赵说跳过去的那个东西。
因为那个我听不懂，他们确实讲了不少东西。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老兄是高性能计算研究所出来的，所以按理说呢，他是懂行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在人工智能的大国竞争这个领域，在这个赛道上，这个问题是很难靠技术标准来推动的，很可能是政策导向是更重要的，而这个政策导向呢，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标准，就像我刚才说的，配比制的，你做不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就很难，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有人用的基础之上。现在美国人走对了他的路径，他不再限制某种中低端的芯片了，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把你捆绑在他的技术路线上。那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是就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要看我们接下来决心啊走到什么程度。这个指望。用卡的那些企业、事业单位，他们自己自觉的去做，我觉得是不靠谱的，不能够指望他们。但至少刚才老庄提到的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在努力发展的这一系列的成体系的 AI 相关的技术标准，还是挺有意思的，值得一直关注啊。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Web Coding。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聊过不止一次了。但是最近老庄跟我说他有一些新的体会，啊，正好我也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来再一次聊 Web Coding 的一些迷思了，啊，先让老庄来跟我们说说。
因为我上一周不是去成都参加了一个 RubyConf 嘛，
对。
然后呢，事实上上去那边是去讲我自己写的 AI 的那个 Agent 框架去，但是那另外有一个演讲是一个叫李亚飞的朋友，就做了一个Coding 的 Agent，他把它叫做 CDE，就是叫 Clou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就是云端开发环境。他认为这个是第三代，就是第一代当然就是普通的开发工具，什么 GCC 啊， 什么 VIEMAX 啊什么的。第二代就是 IDE，就是集成开发环境。到了第三代就是云端开发环境，这是他自己的分代嘛。然后呢，演讲当然吹得天花乱坠，我们在下面人都不太信，因为讲太好了。但是下来之后呢，他就反正就是鼓励大家去申请这个试用，反正就你只要注册，他帮你就先给你1000个这个叫做什么 credit，你可以先用起来。然后呢，他就鼓励你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你提任何任务，这个有问题及时给他汇报，他也在测试阶段，反正 beta 版嘛。然后呢，我就试用了以下几个任务，这第一个任务就让我惊喜，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可能跟李俊和王老师聊过，就是我特别眼馋有一个 Python 的库叫 Rich，那是一个在命令行下面做界面的，叫就是图形用户界面不是 GUI 嘛，它那个。
GUI，
对，它叫做终端用户界面 TUI。这个 Rich 框架呢是用 Python 写的。我自己呢，其实在之前就是纯手工写了一个 Ruby Rich，那叫一个累，我自己非常清楚里面有多难弄，因为有无数的细节要处理。而且我当时也用过这个 ChatGPT 和 Claude。让他们帮我生成这个 Rich 的相关代码，反正都不满意，最后自己全部手写。但是这一次我给这个就是李亚飞他们的那个叫做 Clarky 点 AI 的这个工具，就提了一个任务，就类似于就是说现在网上有一个 GitHub 仓库是什么什么的 Python 的一个库叫什么 Rich，然后呢你帮我写一个 Ruby 版，也就这么简单。啊，对，还提醒他说记得写测试用例，保证每个正确。最后他吭哧吭哧工作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最后给我写出来一个东西80%-90%能用，因为那个 TUI 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各种各样的组件嘛，有这种什么进度条啊，有颜色的字体啊，有表格啊，有 Markdown 渲染啊，反正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然后呢，他自己就为这些功能写了一堆的测试用例。写完以后，一个一个测，如果错的话，他就改。然后呢，他还是琢磨。最后呢，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80%-90%，这个真的令我非常之震惊。我没想到他能够完成度到这种程度。但是我在另外一个群里啊，就有一个另外的一个 IT 的群里面，有一个一直在鼓吹 Web Coding 的朋友。我在那里面说了我的经验，他倒反而很冷静。他说：“你这就是抽卡抽到
对，我也是这感觉。
啊，对。然后我就说：“行，那我再试试呗。”接下来又试了一个啥呢？就是，那帮我做个网站。当然这是最常见的任务嘛。什么网站呢？就我不是开源社嘛，就说你帮我做一个开源社的网站，现在那个什么现成的，你帮我按照这个做一个。然后呢，也。稍微差点意思，就他网站设计的不好看，但是呢，大体的功能因为都是静态页面嘛，也基本上有。这是第二个任务，我对他只评价大概就是60-70分的样子。再后面就是，我还因为我自己不是原来写了一个 Ruby Rich 嘛，我就想说，哎，既然这边有一个新的用 AI 帮我生成的 Ruby Rich。功能多了很多，但是又缺了一些我原来自己写好的功能，我就想要把这两个项目合在一起，所以呢，我就在这个 Clarky 的这个客户端云端上，就先打开我的老仓库，然后跟他说，你参考新仓库的那个 Rich，把那里面的功能全部移植到老仓库来，并且验证它是正确的。这个事情我战战兢兢的等他做完，然后我发现真的能用。就是新老功能合在了一起，功能比原来多很多，老的功能没有被破坏，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表示满意，确实不错。这是第三个事情，再后面就是比较痛苦的阶段，就是我不是原来写过一个 MCP 的一个 Ruby 的 client 嘛，但是呢，那个只是一个 client，我想写一个 MCP 的 server。然后让这个 Clarky 帮我写，就 从头到尾就没写对过，终于抽卡失败，就是始终他就没有调成对的。这个事情我特别恼火，反复的跟他搞，你帮我再测试，帮我再弄，怎么样？反正他每次都是啊，这个很高兴，我们全部跑通了测试，我拿出来一看，全错了。所以，这
哎，
几个例
他这
子，
个你刚才说全错的，他是那个测试本身写的不对，还是他测试本身就没通过？他说他
不
通
是
过
他测试通过了，在他的环境里面，他的测试是通过的，
？OK，
但是我拿出来跑真实的就是跑不对。
跑不对是那个测试没写对，还是他那个程序没写对
我没有仔细看了，就是这是另外一个
？OK。
问题，就是 Web Coding 的心态就会变，就是你一旦看到他告诉你工作完成之后，你就会直接想去看工作成果，而不会去看他真实生成的代码。
啊，这才是问题，我觉
哈哈哈，
得。
对，因为他会吭哧吭哧生成一大堆嘛，然后这一大堆里面大多数都是对的时候，你肯定会很欣慰，就是说，你看我少写了几百行甚至更多的代码我都没写，它就能用了。但是这几百行代码里面，万一埋了几行有问题的，你也没心情去看。真的，一旦你要一头扎到里面去，把那些代码重新搞清楚的话，那也很累的。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还用它再生成了一个网站，是一个我们基金会正儿八经要用的网站，这算是一个生产类任务，不是测试类任务了。这个网站从头到尾生成好了，而且就是因为它是可以直接连通 GitHub 的，我发的进一步的指令就是类似于你帮我把 GitHub 的这个 workflow 也配了，然后呢把这个二级域名的指向也给它配了，全部都搞对了，然后。最最那个啥的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我的 credit 用完了。用完了以后，那我想想，我也不好意思再找那个朋友再去要啊。其实我要已经要过一回了，他先给了我1000，我又找他要了1000，又用完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不太好意思再要，对吧？这个我都一直在做测试，于是呢，我就决定手改。哎呀，就是。我要在那个网站上面多加一个，类似于就是那是一个网站分8个栏目嘛，我想加第9个栏目，然后就不断的掉在坑里，不断掉在坑里，因为我没有完全看懂它的代码，然后先做了一段测试不对，然后再改一改，再弄一弄，最后才弄对，这可费了老劲了。然后其实啊，如果我有 credit 的话，就这一句话的事情，帮我多加一个分类，对吧？
就是你交给他之后，你就不要再妄想拿回来
对，问题就在
了。
这，就是这个坑啊，这个坑就很费钱，而且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就跟打麻将有点像的，就是一般新手都容易赢钱嘛，否则你也不至于沉进去，对吧？但是当你开始这个爽到，然后开始养成某种习惯以后。你在想退回来，说我要接管回来，我要自己搞，哎呀，就恨不得就说，哎呀，要么充钱，要么再去找人家舔着脸
我
再
问一
去
下，
要
你
一
后
千
来
五，
充钱了吗？
没有，到现在还没充。但是，我其实今天做这一段这个节目，讲这个 Clarky AI，我反复提这个名字，就是想跟那个朋友 表达一下，你看。我真的在帮你们推荐这东西，这东西真的，我还是会努力的推一推的，回头再去找他要1000个 credit。
所以啊，你看啊，刚才老庄说的这个啊，我觉得就是 AI assistant 这种，就是 AI 辅助编程的一个困境啊。就老庄刚才描述的这整个过程，已经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产品把一个人套牢，让他上瘾，然后付费的流程了。我觉得这个流程已经实现的非常好了，但是最后老庄还是没付费，这说明啥？说明程序员这个领域实在是不是一个好的用户群体啊，
我咬牙忍住了。
就是要从这个群体掏出钱来，这个太难太难了。当然最后还是有可能掏出一些啊，但相比来说还是太难了。这个开玩笑啊，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web coding 这个事情啊，现在大家也认知越来越多了。 我看到的社区里面的一些评论反馈，相对来讲更理性中立的也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仔细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 web coding 到底我们怎么评价它？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它能不能完成我们给定的任务，然后这个完成任务呢，它是在我们的多次的交互的情况下，它能完成到什么程度？这里面就有一个软的上限，就是我到底试多久我会放弃？也许你，比如说你花了10个小时没搞定，也许你再花10个小时就搞定了呢。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去试了，因为人总有一个耐心的上限。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心理性的因素啊。那么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它能不能完成一些任务。那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它能完成和不能完成的任务是有些特征的。这些特征不是绝对的，但确实是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如果你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具体，老庄描述的这个就是相对比较清晰具体的，因为它给出了一个目标的软件，你去模仿这个软件。这个是它现在相对做的比较好的。很多拿这个 AI 的工具来做 UI 设计的，做前端页面设计的，其实都是这个路子，给它一个大致的目标的样子，它去模仿。但有一些它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不太擅长，比如说一些功能以外的需求。我们经常讲有几方面啊，一个是它的代码是不是结构良好，是不是容易阅读，是不是易于维护，这些方面我觉得它是没有建立起一种概念，就甚至它不知道什么叫易维护的代码。这个我是真的自己尝试过的。我有一次想写一个非常简单的库，这个库呢需要有一个类似于工厂类的一个父类来统一标准的接口，然后下面针对不同的目标存储。要有若干不同的实现类，我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父类和子类啊，就是让它的这个对外的接口尽可能一致，然后下面的实现呢又分别能够适应，比如 MySQL、Postgre，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库存储，它就怎么都搞不对。我最后体会下来就是它不太知道什么叫设计优秀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们经常讲高内聚低耦合，对吧？经常讲统一的接口。然后外部调用的时候，怎么能够用一致的接口，完全不用去管它下面的那个具体实现？具体实现被封装在那些子内里面。这个是软件设计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 pattern 了，相当于是 design pattern 里面的东西了。哎，我觉得他们就很难理解这个东西。我试了好多不同的工具都不太行，所以就是它确实有一些擅长和不擅长的，但是具体怎么样不太确定，而且它又在变动中。比如说我刚才描述的这个代码的架构优化，易维护性，我之前还提过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当我要修改某些接口的时候，使得改动的尽可能小，你要预期到这种改动，做一些设计，这个他也很难理解。但是是不是未来像我这样去提要求，并且给出 prompt 的这样的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会被训练得更适合去做这样的任务？这个我们不知道，完全有可能。他现在做不好，很可能只是因为让他做这些事情，以及给出他一些参考答案的这种太少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后另一个我很关注的 web coding 的点就是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啥。所以刚才我问老庄，我说他到底是那个测试没写对，还是他代码实现没写对？如果他测试写对了，代码实现没写对，这个错误是比较容易纠正的。如果他测试本身就没写对，说明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啥。这个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去使用 AI。比如说，我们发现他不太擅长理解真实的需求，那我来帮他写测试，让他写出实现能让我的测试通过，那就行了。这是一种 test driven 的开发，对吧？如果我们发现他具体代码的架构写得不好，那我可能先把那个大的架构框架给他写出来，然后让他去做具体函数的实现，这样他就比较擅长。所以我们确实要去了解 web coding 的过程当中，这个 code assistant 这个代码助手他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就好像我新招聘了一个手下，他是经验不够那么丰富的，有所长有所短，那我得先知道他适合干什么，然后我跟他配合才会成功。 但这个工作量有的时候太大了，对一般的用户来讲，他不愿意花这个时间，这就导致 web coding 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变成一种概率型的抽卡的行为。我偶尔碰到，哎，他很好的完成了我的任务，很开心，转过头来马上又不行，让我非常沮丧。于是这个程序员就在冰火两重天啊，就是。那他就会很快的对这个过程感到非常的 frustrating，他就不仅是沮丧，他会开始暴躁起来，啊，所以这就会影响人和 AI 配合写代码往前走这条路就会走得不顺，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阶段啊，就是大家需要去审视 AI 到底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但这个还是挺难啊，所以只是提出来大家可以去考虑啊。行，
但。
那这个话题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啊。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如果有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或者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是呢，也有很多挫折，所以很值得大家分享。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又是名词见尾啊，我们来聊关于教育的两个词儿，一个叫快乐教育，一个叫过度教育。啊，就是大家在教育这里面炒这些新名词，还是非常热衷于此。啊，这个还是先请我们老庄来说说吧。快乐教育是咋回事？
快乐教育，我直接就调用 AI 了。对，因为我自己写了一个小工具，回头会分享到群里面。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工具名字叫做这个，高级搜索。就是我给他提示词，然后让他帮我搜索相关的东西，最后汇总整理。我就问了
啊，就
他
deep
两个
search,
名
deep
词，
research。
对，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自己写的。然后快乐教育它的说法就是定义是说一种以学生情感体验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强调通过激发学习兴趣、减轻学习压力和创设积极的教育环境，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和内在动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提到的健康快乐发展原则，其核心在于平衡知识传播与个体幸福感，避免教育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单看这个定义的话，挺好的。
问题不大。
而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来谈快乐教育，是因为有另外的一些说法，这个不在我刚才的那个 AI 的搜索解锁结果里面啊。就是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认为快乐教育是西方教育中的某种阴谋，而这种阴谋来源于他们的教育分层，就是精英接受的是精英教育，而普通老百姓接受的是打引号的快乐教育。以至于他们整个的这个国家就是怎么怎么样，以至于他的老百姓就是处于那种快乐但愚昧的状态，而真正的精英根本就不是接受这种所谓的快乐教育的，这也是一种说法。然后还提到就是说再回到快乐教育在中国啊，其实真的国内有很多或者说。提倡快乐教育的这种观点，或者说是专家，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言论吧，层出不穷。从最早最早谈素质教育，其实就已经有类似的东西了，就而不是那个叫做应试教育。就是我们一般会谈另外两个名词，一个叫做应试教育，一个叫素质教育。强调的是不要专门为了应试，不要为了考而。降低了学生的这个幸福感，让学生厌倦或者说是厌恶学习，而是要提升学生的素质。这个在后面呢是减负双减，对吧？其实都是从这个思路延伸出来的。这个是快乐教育，但是这个等会我们再聊啊，就是对于快乐教育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看。另外一个呢是说过度教育。过度教育是最近刚新出来的一个名词，过度啊，不是说从这里到那里的过度啊，就是多了。通常是指个体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超过其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 导致教育资源浪费或者劳动者满意度下降。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教育适配与教育不足的矛盾现象。这个其实来源于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到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等等等等。这个背后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现象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只是读完本科，而且是要去考研，甚至是考博，然后再去工作。而在学校在学校教育出来的这些学生，真的到了用人单位之后呢，他们拿的其实也就本科生也就这个水平拿的工资，甚至还拿不到，甚至还不如一些低级岗位拿到的薪水高。其实我看到最神奇的一个例子是专门讲法学生的，因为我儿子读法律嘛，就会关注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律师这个大学毕业进了律所，然后发现自己的工资还没有公司里的司机的工资高，就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人家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个法考，这个什么相关的高考的，这个都是这什么学霸类的人出来，然后还不如那些学渣，所以就会引申出一个叫做过度教育的问题。但当然也会有争议啊，就是。不同的专家会说，这个长期的职业发展或者技能迁移能力是具有潜在价值的，有学者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呢，就是认为"过度教育"这个名词提的不好，因为是一个感性的名词。什么叫过度啊？这个是没法定义的。反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吧。我现在就先提供这两个背景信息啊，可以。先共讨论，OK。
先说后一个吧。对，就是趁热打铁，那个过度教育。对，我感觉这个词呢，乍一听上去觉得，哎，和我们现在大学生和就业市场的这种匹配度似乎能够去描述，但是呢，你去仔细一想，我觉得这个好像问题挺大的。对，不仅仅是因为刚才庄老师所提到的过度它的程度的东西，第二个呢，你还得去看现在学校里面给学生提供的这些课程和那些技能都是些啥，对吧？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其实需要适当的浇水，更多的希望光照，对吧？它能够长得挺好，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说我使劲的给它浇水，我就过度种植了。你得按照需求，对吧？你得给他合适的教育。对，那我相信真的是能够促进就业，对吧？对接一些需求的，那肯定是多多益善呀。好的教育，我觉得还是能够提升，不光是人他在就业市场，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成长。如果你提供一些走偏的一些东西，对，你提供的再多，你把它称之为过度教育。这个就挺混乱的，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就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迷惑性，让一些没有仔细去思考的时候，诶，乍一听觉得，诶，好像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现在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是不是就是过度教育了？特别是现在，大家所诟病的打引号的啊，就是扩招呀，对吧？你那个因为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你就扩招？然后呢，一个博士去适配一个也是带引号的低端的一些岗位，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可以吐槽一下。对，就是现在很多的人确实对一些工作岗位啊、一些职务啊有挺大的一些偏见。对，这个天生就划分层次，什么应该做，什么职务应该是所谓的高学历的人来做，什么样的岗位就应该是那些没有怎么读过书的来做，对，其实放到一些真实的环境里面，对，它其实对人的一些具体的知识技能的一些需求啊，对，即便是有一些我们觉得所谓的低端的，其实它的要求也挺高的，还是要看它在具体的情景和这个时代的发展的那个语境下去看这个东西，对，就是笼统的把它去用一个词去做一些描绘，然后呢，去随便随意的举一些看似 很对得上的一些例子。对，这种爽文，那确实媒体还挺喜欢去做这方面一些文章的。对，这个是我对“过度教育”这个词的一个那个建议，那个观点啊，
我觉得"过度教育"这个词还不如换一成叫"教育失败啊"啊。所谓过度教育，其实不就教育失败了吗？或者说是对教育的它的期望值啊，远远高于它实际的效果了。就像刚才有一些流行的流弊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博士生说啊，不说博士生吧，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啊，硕士进律所，工资还不如司机，凭什么你说还不如司机？你凭什么就要如司机啊？
是呀，
司机很难的，好不好？我都不开车，我也不会开车，我当不了司机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学生啊，他刚毕业的时候，他对这个社会真的缺乏正确的认知啊。他应该理解，一个人拿到的工资实际上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跟你学过多少书没有关系的，它是由供求关系。比如说，我这个市场上面特别缺优秀的司机，那司机的价格就会上涨。我特别缺优秀的法学毕业生的时候，你法学毕业生的工资才会上涨。现在缺吗？不缺，啊，就是遍地都是水平差不多的法学毕业生的话，那他的工资就不会很高。你要变高的话，你必须进这个律所之后，努力去提升自己，然后打赢自己的竞争对手，你才能提升。就它是一个供求关系，典型的市场性的行为，跟你学过啥关系不大，啊，所以这个是。其实说实话，学校里应该教这个，但是学校不太教，导致很多学生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学生？这个就涉及到大学的培养方案的问题了。这个培养方案一旦跟行业实践脱钩了，它跟不上行业实践的需求变化了，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看似过度，实际不足的教育。过度的是他的念书的时间和他的学位，不足的是他实际上的培养里面的内容。所以，所谓过度教育，我觉得揭示的实际上是市场上的职业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就是我要什么，你不给我什么，那我只能给你便宜点了，因为你不是我想要的嘛。那这个其实是个挺严重的问题啊，在很多行业里都有这个问题。之前我曾经在我们节目里也说过，我们这个行业做软件和互联网的，一开始我们还有点追求，后面基本上我们都放弃这个追求了。什么追求呢？就是指望学校培养出我要的程序员。我放
好
弃了，
吧，
最后我是去学校挑一些好苗子，我自己来教他怎么编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但后面其实好一些啊，其实最近10年可能稍微好一点。学校里面很多，至少编程这个事情自学也很容易，是吧？很多孩子自己会去找到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案，所以后来校招的时候呢，我们会用算法题啊什么之类来筛选一些已经挺会编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哎，他算法啊、程序本身啊都还可以，但软件工程方面肯定一塌糊涂，这些还得进来重新培养。就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能够挂接上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本质上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在培养方案上面，怎么跟市场需求能够更好的接轨？第二个呢，是怎么帮助我们学生们正确对自己有一个职业规划？这个职业规划，当然有的时候你是被迫无奈之举，我就是没找到好工作，我先再读个研究生缓冲一下。这个呢，没办法，那只能这样。但是你要想的是，就算你过渡一下，你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你接下来2年、3年的研究生，你怎么读？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固定的目标了？你要去提前去适配它。要不说最近这个 AI 的职业规划挺很多人看好啊，其实也是就是更早的能帮助学生、帮助同学们去找到一条这个自己的道路。这两个问题解决好呢，过度教育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两个都是难题啊，现在都不容易的，
因为我想把两个名词说在一起讲一讲，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也要关心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要培养社会上需要的人才，或者说怎么样培养社会上需要的人才？我认为这是主，而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怎么样才能够让学生能够学到东西，同时乐在其中？这是后面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去强调快乐教育，好像这个反而偏了。
对，实际上
所
我
以
感
感，
触是，就是教育本身它一定包含快乐，也一定包含很不快乐的部分。你不可能要求教育是没有不快乐的，就是学习跟教育是两个过程啊，学归学，教归教。那如果学习本身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孩子自己学，越学越快乐，然后越学越好，那就世界上不需要有教育学这回事了。教育学实际上就是解决当这个人自己学习遇到问题过不去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个过程一定包含着一些不快乐的。就是假设我们说为了这个原因啊，这种不快乐部分就不要学了，反正人各有志啊，每个人都一定是有他的独特价值的，他这个学不好就不要学了。那如果这样的话，肯定是会走偏。
另外一个感想啊，正好昨天在这个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他是复旦的校友，当然都是做开源的。然后他就在说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社区里会发现一些非常优秀的朋友，非常优秀的小孩儿，但这些小孩儿他们那么积极、那么活跃、那么优秀，往往还不是名校的，是一些很普通的院校，但是他们特别努力，在社区里表现也很好。但是因为他们的学历进不了大厂，进不了那些首先筛一道这个985、211之后再看人的那些大厂，他们进不了。我们在感慨这件事情，就是说用人单位企业这边其实也会有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比较重视这个务实的态度，就是我当然先看能力啊，但是为什么先要用简历筛一道呢？就直接看他从哪个学校毕业，然后剩下我就不要了。不是这些学校的，我看都不用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现在从用人单位这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劣习，就是
我给
恶
你
劣
解
的。
释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报他们的人太多了，
对，我知道是因为报他们人太多了，
所以他可以允许损失一些机会成本，我就先筛一刀，反正也剩下的足够我用，这个大大提升了他们招人的效率，
我知道啊，
这个无解的这个事儿。
这个无解就意味着那些本来这个叫什么已经有够格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人，因为他的学历不够，他就得再往上读。
其实不是啦，我以前其实我们节目里面聊过这个话题。我的建议是，这些孩子们不要盯着那些大厂，去盯着次一级的，但是有活力、有潜力的那些产业或者是公司。这个当然比一股脑的投大厂要难一些，因为你得自己去搜、自己去找嘛，对吧？但是这个真的会对双方都很好。这个当然也不能够全部把这个责任都放在这些孩子们或者他们的家长身上啊，所以我在想的是，其实有没有人想做这么一种生意啊？就是通过人际网络来推荐一些靠谱的但不那么大名气的大厂。其实我经常碰到有一些很靠谱的创业者在找我说：“哎，给我推荐一些好苗子吧。”他们其实工资不会特别差的，尤其是一些还跟我们年龄相仿或者是类似的，已经有一定资历的人，他在创业在做的一些事情，他的团队规模也不会很大，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其实好的苗子进去成长挺快的，在这种公司待个两三年，你会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但是这个就比较难找，就属于供需匹配上面有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啊，但
哎，李
是，
俊，王老师，我们节目开辟个新栏目呗，就叫小厂招人，
哎，可以呀、
哎，
啊，好主意，可以想想，这个可以考虑，
反正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聊嘛，对吧？顺便推荐一下朋友的岗位，朋友的公司的岗位，对吧？ 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投简历，咱们这个也可以稍微干点这个事情，反正有找没找的，先打一竿子。
可以尝试哦，
对啊，
真可以，
真的就是缺这个渠道。
对，
好的苗子是有的，多的，我看过很多，甚至都不是很差的学校了，就普通一点的学校或者专业不太好，都被大厂就直接第一轮筛掉了，这真的很可惜的。大厂无所谓，他总归招得到他要的人，但很多中级的、小的，真的就挺缺人的，反而他们那里机会还更多一些。说回快乐教育啊，我很赞同刚才大家都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快乐教育本身看你怎么理解。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在教育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功利型的繁文缛节，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学生的点，对它进行优化，那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像老庄说的本末倒置，把快乐摆在教育的效果之上，那肯定就是那真成一种阴谋了。美国国内用这一套来避免一些底层阶层的孩子跃升，啊，就是让他们快乐教育去了。但实际上，美国的上流阶级他们的孩子卷死了，根本没有什么快不快乐的，卷得要命啊。那在中国这边就变成了很多初等教育就开始出现的滑坡问题。那好在我们这个，包括政府，包括我们这个文明的一贯的特征啊，到目前为止还好啊，没有产生很巨大的影响。但确实后面说的那个教育的过程和它的结果如何匹配，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了。这个主要我觉得不是说过去的教育本身有多大的问题，而是时代进步，行业进步太快了，教育有点慢，没跟上。好，那看看关于今天的这些话题，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
拜拜。
家。拜拜。
拜拜。